各位大家好，我是利他存折与自媒体百万获利法则作家 Meta。 那么今天呢，要来讲解的是化解人生烦恼的八大练习哦。啊，有人说人生即是苦的哦，佛法也有提到哦，什么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什么之类的。但是呢，我是因为刚好今天会讲到这本书呢，是因为就是我有那个就是各位知道吗 ？Meta 就是目前除了非洲之外，就是其他四大洲呢，也是都有 VIP 的。那我其中的一个那个美国矽谷工程师呢，他就汉娜，就今天就跟我讲说，他就跟我说：“Meta， 我觉得你讲那一本够了的那一本书，就是前几天我在讲那个基金教父、基金国王哦，就是那个够了的那一本，我是不是有提到说？”我说我是不知道汉娜觉得我讲的好在哪里啦，但是我相信各位就是是可以判断的。有的书呢，我是因为出版社送我，那我可能就是还是会有礼貌的分享一下这样子，但是可能就是那有的书呢，可能是出版社送我，那我也觉得很值得分享，就是有带着感情，带着更多的爱去分享。但有的呢是我自己买的，然后买完之后是雷书，然后我出来就是干掉分享。那有的是呢就是可能是别人送我，然后我刚好就是交作业，因为就是我会这已经是我的习惯嘛，因为我之前有提到说我经营自媒体，就是我想要自我疗愈不快乐的童年嘛。那有的书呢是我自己买的，我自己做了，我觉得适合我，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但是它可能不见得是适合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之前有实做过千万勉强桌嘛，那像鹏哥就是我多年的男友老鹏就跟我提到说呢，他要说正常人呢想要年收千万，就是并不会想要做这种书，好不好？正常人的逻辑。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可是千万勉强桌他讲的千万是日币啊，那日币千万我觉得这也还好吧，因为可能我现在其实是加入 BNI 嘛，然后很多商务人士或者是老板，其实他们营业额就是，我觉得以营业额来讲的话，这真的还好，对。然后，那有的书呢，可能就是，我可能真的实作后，然后也真的就是跟大家分享，真的对很多人有启发。比如说，我之前有分享过像那个人类图自学圣经啊。那或者是沙滩步行冥想嘛，开启你的惊人天赋那个部分嘛。好，那但是反正就是说，我也很谢谢，就是反正任何问题，如果说你们今天像汉娜听完，不管你是不是我 VIP 哦，就是你有想法想要交流或者什么，都欢迎写信给我，就是 askmettalife 小老鼠 gmail.com。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就是 FB 搜寻有蓝勾勾的梅花的梅，然后蛋挞的塔。哦，私讯我跟我说，然后就是都还蛮乐意交流这样子。那因为我现在其实同时另外一个今年的新挑战是经济部的创业顾问，所以如果说你有想要运用政府的资源还是什么的，就是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我也都很乐意协助你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分享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是作者讲的极好，我这一集应该也会讲很久。就是这个资深的心理师呢，他其实很多东西都讲到我的点，讲到我点，所以我希望说我分享，如果你目前人生有烦恼的时候呢，我希望化解人生烦恼的八大练习可以为你有一些启发，就是有点类似说像我们在玩人生游戏的时候其实是很开心的嘛，那我们就是因为卡关一定会很烦啊，那我希望说这本书可以成为一个有点类似说像我们在玩养成游戏什么那个美少女梦工厂，然后我们看了那个攻略，我们就照那个做，然后就会变很强嘛，对不对？就是然后那个结果就是看完之后就是也会很开心嘛，所以我是希望说这本书可以为就是大家就是带来开心跟快乐齁。好，那我这边呢有哪八大烦恼，各位可以去想想看，你的烦恼是你目前遇到的烦恼是哪一种，反正任何什么需要交流什么也都可以，就是 我们再来讨论哈。好，首先第一个哈就是面对死亡，好，然后再来第二个是身体疾病，好，再来第三个呢是养儿育女，第四个是婚姻瓶颈，第五个是恋爱烦恼，第六个是人际关系，第七个是求职忧郁，第八个是金钱烦恼。所以就是说，其实是这八大，你可以思考看看，说你目前是遇到哪一个问题跟困扰，好，还是以上全部都有哈。那为什么？那我这边我这一集的讲法，我就是会提到这八个部分，然后我自己是什么状况，然后我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对于大家能够有启发。那为什么我把面对死亡，作者是放在最后啦，他可能会觉得说人是到老才会想要死亡，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是把它放在第一个，因为在我十岁之前呢，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该怎么讲，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但是我在我未成年之前，我就是经历了生离死别，包含比如说，我之前就讲过嘛，长照十年，佛事住持阿嬷啊，然后我的毛小孩啊，然后我的初恋啊，都一一离开我，然后而且就是我的亲人，我是很多次是在家里看到他们就是自然断气的过程，我不知道，可能对于医生来讲是很常见到这个状况啊，但是就是说对于你要想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大概还不到十岁之前，然后那个时候看，那个时候长辈就叫我不要靠近外公，那个时候外公已经走了，然后所以我想要把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我放在前面，就是呼应到说我之前在讲卡夫卡那一集，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好像很敢说，或者是都是说真话，或者是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经历跟体验，很简单，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发现到说很多长辈他们是带着恐惧离开的，好，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第一个多数人的烦恼，面对死亡嘛。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好，多数人其实都是会很恐惧死亡。那为什么很恐惧死亡？因为之前就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完。好，那倒推回来，那为什么你不现在就开始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思考到说，天哪，就是因为不止一位，包含佛事住持阿嬷，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问的点吗？就是好，你解决信众那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信众过世的时候，你还去那边帮人家念经什么，因为我都有陪他嘛。然后好，你照理来讲，你看透红尘，那么看透生死了，那你为什么离开之前还是那么的恐惧？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就是我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权威迷失，就是因为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觉得很多老人就怕死。那其实要去思考的是说你为什么会执着那些点，然后倒推回来你现在可以该怎么做。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我一定就是我为什么要等到退休才去环游世界，我就曾经有跟我爸妈讲过这件事啊，我就是说我现在而且我可以我就去，然后好，我如果没有活着回来的话，因为我那个时候很清楚知道，我如果就是不做这件事情，不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不过不去我心里不快乐的那个坎，所以我那个时候保险买好什么，甚至我觉得我不用回来也无所谓的活在当下的状态。然后其实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很像说你是一只老鼠，当你今天呢你其实没有想要活下去的打算，然后你跟猫做抗争的时候，其实猫搞不好会被你吓到。所以我还蛮感谢说我在因为我去面对死亡，去思考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说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呢，我希望的是我在我知道我要走之前，我就是说其实我在30岁之前，就是我有点就是我每十年一个坎，比如说我现在就会设定说啊，我活不过40岁，那倒退回来我现在最想做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那这个作者他有提到说呢，人之所以会恐惧死亡，是因为害怕死亡会夺走这个 无法就是有点类似像我讲的那个状态，他讲的有点抽象，我念给大家听。比如说他说，人之所以会恐惧死亡，是因为害怕死亡会夺走这个伟大的奇迹的瞬间。我自己的理解是活在当下的意思啦。所以那如果说你几乎每时每刻做都是你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的话，那其实你随时离开都可以。所以像我是我就讲嘛，就是说好，然后再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要挑那个身体疾病的这个部分。好，这个作者他有提到说，与其当没有灵魂的健康人，我宁愿当一个将灵魂刻在作品上的半病人。治疗原本是灵魂的治疗。好，那这个东西齁，好，这个可能就有点抽象。就是说身体疾病呢，就是说身体疾病呢，这个部分呢，就是好，我讲一个部分齁，就是我之前曾经有提到过，说我曾经跟我觉得这创作者可能理解，就是他曾经有跟我提到，他说就是反正就是他就是出版圈的朋友，那他就跟我提到说 Meta 你知道吗，我有忧郁症，然后齁我会一直强调我吃药超过10年，然后我但其实我也不会想要医好他，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当下我在问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清楚知道说我比较不是艺术家，我也比较不是创作者，虽然我有出书，但是我只能写我所经历过我所做过的事情，比如说我去环游世界，比如说我开公司，我提供订阅服务，或者是我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写我没有经历过的体验。那我那个出版圈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因为 Meta 你知道吗，你本来就很你有名，然后你是被看见的人，然后你会觉得说，也许你觉得你很平凡，但是其实你蛮特别的。可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凡人来说的话，我们就是会想要就是去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病让我忧郁症会让我有一个这个标签，然后让我就是会变得跟别人不同。那我很害怕如果说我好了之后，我可能就写不出这个作品了，然后我很害怕就是说我好了之后，那我可能就跟别人是一样了，然后我无法接受这样平凡自己。然后我心想说，天啊，这是什么逻辑，无法理解。因为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很谢谢我当时透过自媒体，透过直播，然后我去一开始真的是情绪上的宣泄啦，就是说在透过持续的这种类似自言自语嘛，然后就是我之前有讲嘛 PTSD 的这个状况，你当你今天像小朋友这样子就是自己玩得很开心的状态，这也是自我疗愈的一种，所以我是透过自媒体自我疗愈的。那当然我也很谢谢大家是愿意花这个时间哦去陪伴我的这个历程。好，那可是我想要讲的是说这个作者他讲的就是跟那个出版，我那个出版圈的朋友一样，就是说有些人，好，比如说像有些艺人啊，比如说我个人也觉得像，但他好像已经自杀了，就是那个有的像歌手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他们其实是透过作品来疗愈自己，那也因为这样的痛苦或者是不快乐的过程导致于他有这个动力，但是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每个人，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就会就是这他这个创作，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困境啊。那可是就我自己呢，我想要讲的是说，其实我比较想要自我疗愈，因为那真的是蛮痛苦的，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所以我是无法理解，就是说他会害怕说，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病好了以后，然后他就无法创作，就是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妙啦，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跟各位分享。可是我想要讲的是说，当你的内心不快乐的时候，它会引发出你的身体疾病。比如说我在25岁之前，我就是因为我没有自我觉察到这一块，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各位知道吗，我不自觉武装自己， 要就是我害怕去爱，因为爱实在太痛了。我之前付出爱，我获得什么？ Nothing， 全部都离开我。那就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是常照佛事住持阿妈，结果怎样？他走了。然后我的陪伴我20年的妈小孩走了。然后我初恋走了。我现在想，哇，老天，你到底要把我逼到什么绝境啊？然后所以哎，我今天就不会哭了，因为我今天就是我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部分，这代表我应该有比较走出来了啦。对，但是以前我真的没办法哎，真的讲不出口哎，因为我也不想要别人同情我，因为那种说啊好可怜什么什么的，然后不好意思我爆个粗口，干你他妈的，这种就是同情跟同理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我想要的是跟我有类似经历的人，他懂我曾经经历过，好吗？所以我宁愿就是我不想要接受别人同情，然后可能也啊，就是跟我明明知道装可怜可以获得资源哦，但我做不来，我也做不到，我也不想。好啦，我的人设就是啊，当女狮子、女汉子真的很吃亏，你知道吗？完全没有善用自己的本钱。我觉得我前辈子应该是难得之类的。然后，好，然后好，这边走心了哈。然后好，然后再来呢，就是第三个就是金，我这边想要跳到金钱的烦恼。哦，那他这里他有提到说呢，不自量力的浪费会导致自我毁灭，就是欸，你明明就是没有那个需求啊，你就买个就是那种什么包哦，或者是什么车哦。可是好，如果你今天开着名车带着名包跑脱，他可以帮你转单，比如说你花了这几百万可以帮你转回几千万级，可以，这就是投资。但重点是你只是想要别人看得起你。要别人看得起你有很多种方式啊，我待会再讲，我先把它讲完。就是说不自量力的浪费必会导致自我毁灭嘛，但是神经质的储蓄会让人生变得空虚，所以以存钱为优先的人可能会浪费时间，再也拿不回比什么都宝贵的资产。这我超认同的，就很像说我觉得特别是女生在结婚生小孩之前，其实我那个时候会去环游世界，除了就是面对死亡这一块，也是因为我非常认同年轻的时候就是无与伦比的体会，这最重要。就很像我现在很感谢我20几岁送我自己的成年礼，就是大学一毕业就去，就然后因为我现在再去环游世界，已经跟当时一无所有却无比富有状态不一样了，那个心境、那个状态都不一样了。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人去，跟我可能现在等疫情再跟结束之后我再去环游世界的那个心态是就不一样了，就是人多一起去旅行跟一个人去旅行那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你有什么是时间拿不回来的宝贵财产是什么？有什么是钱无法取代？比如说好，很多人到离开人世都没有就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其实我与其追求物质，我更多的是比较特别的人生体验。好，比如说之前开飞机啊，好，比如说之前去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好环游世界嘛，然后睡在撒哈拉沙漠嘛，然后高空弹跳嘛，然后就是我会去追求我所没有的人生体验，因为我清楚知道说这是钱所无法取代的。那当然就我觉得有点类似说，对，钱你当然也不能够就是说啊说哈去就是的那个部分，但是相较于我自己的状态，就是但我也必须要讲，因为我在金钱可能因为自己人就是老彭也有那个天生幸运的通道，所以我在金钱这一块一直以来是蛮被祝福的啦。所以就是说哎，不好意思，就因为我也没有说要特别就是说特别希望不会让有些人觉得说不舒服，但我想要讲的是，如果你现在的资产已经是，如果你不会算，那你再来问我啊，我们可以交流。如果你的，这是我自己的价值观，你的人生只要达到你的现金或者是资产达到就是最低限度的财务自由，就是4%退休法则，就之前不上班也有钱，有被威尼有被骂的那一本，但是我觉得很实在，哦，就是，欸，那我觉得， 我这边插播一下，为什么我会很喜欢维尼的《不上班也有钱》的这一本书，因为我蛮谢谢透过这些书，虽然说不看书也不会过不好啦，好，那可是问题是哦，书可以为你开跨越时间、跨越国度、跨越时空，然后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世界，然后它对于你的人生的某一个点一定会有启发。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哦，维尼的生活是，因为首先会去环游世界的女生就不多啊，然后我是说主要是靠，哎，算是就是说自己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又真的做到，然后就是真的不多，然后所以维尼算是，虽然我不一定会过他那样的生活，但是他的4%退休法则哦，对我启发来讲是很大。但我想要讲的是，如果你的金钱资产有达到那种限度之后，你要多一些去追求是钱买不到的体验。那我觉得出书也可以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那时候我才会答应，就是答应，就是因为源流就来找我出第一本书嘛，《自媒体百万获利法则》。那我就想说，好，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那我也必须要说，真的在因为资本社会当中，你就是要清楚知道这个局，就很像我以前提到的，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说，我要的是就是中午。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同学很多同，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说，哦，我好像跟一般学生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同学在意的东西，我觉得好无聊。然后学校的东西很简单，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在学校都是浪费时间。然后我就想说我要的是什么？那个时候很清楚的知道的是我要中午不睡觉的自由，我要去，因为我是念那个私立天主教道明中学嘛，我要的是说我可以去修女室、祈祷室弹钢琴啊、吃点心啊、听修女说故事啊，然后跑去图书馆看书啊，我要的是这样自由。那倒推回来，那我是不是要让老师喜欢我？那老师喜欢什么样的人？成绩好的人，成绩好在那个在学校的体制，齁，就没有人会抗拒。所以我就是，我也不是很爱看书的人，可是我那时候全校前三名，重点是我就做得到，因为我其他一无是处，我跑步干啥啥不行，吃饭也吃书人，因为又矮又小，然后胃口又差，齁，所以就是我就综合起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专攻学业。所以一样道理就是说，你出了社会之后，其实这跟无限赛局有点类似，就是在学校它有明确的比赛规则，可是问题是出了社会之后是什么？自由散打，欸，就是什么玩法都可以。那你当然你就要清楚知道说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嘛。那如果你不清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那你就是多方去体验嘛，或者是说帮助不同的人。那当你接触到越多人，你就会越清楚知道说你想要的是什么。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以事业上来讲的话，因为我现在除了是经济部创的顾问，就是我的客户也有找我，我的 VVIP 就是也有找我去台湾很大的那个富乐的BNI。那如果各位有兴趣想要来体验，我也可以请大家吃早餐，这样就顺便提到。那就是我想要讲的是说，我很认同他所讲的时间某些程度上比钱更贵。但是这真的是要你达到最低限度的财务自由之后，你才能体会的事情哦。然后再来呢，就是求职忧郁吼，这件事情他有提到说呢，工作呢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品质，但是前提是你要先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生活啊。然后很多人真的是不懂得怎么生活，欸，我先讲一个吼，从他金钱讲出来的，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说时间比钱贵的这件事情。那你要到一定的程度你才能够体会，嗯。然后再第二件事情，哦，就是他有提到说呢，生活品质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生活啊，就是所以他有提到说，如果你今天哦，你可以达到年薪低，不强求社会地位名声也无所谓，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说你每天只要做这件事情就感到幸福，把这个当成你一生的工作，无论如何要专注在这事情上。好，比如说像我很喜欢，我是那种我分享到好书，我觉得这个观念对大家有帮助，没有人付钱给我，我从 FB 一开始只有一个人按赞，我就开始，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嘛。然后写到超过1000天以后有蓝勾勾，然后到现在我也不止一次说啊，今天齁不管这个频道齁有多少人看了，我都会就是持续讲下去， 其实我是为我自己做这件事，所以我很谢谢大家的陪伴哦。就是说，我真的很谢谢各位，就是你们其实对我很重要，所以我都欢迎。虽然这是单向的啦，但是我也欢迎，就是说可以互相交流。比如说，你可以 FB 私讯我啊，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就是 Podcast 这样互相交流访谈啊。我觉得都可以。我很谢谢大家陪伴我，然后就是。无论如何，就是你要找到一个你会做一辈子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你就会自嗨或者是内心会平静的事情。那我之前有提到嘛，因为我就童年不快乐啊，那我刚好透过 podcast 或者是直播，这个有点类似治疗 PTSD 的方式，就我那一本书有讲，就童年不快乐的你可以自我疗愈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像小朋友他是不是会自言自语，就玩得很开心。所以我每天都在自我疗愈，那我也很开心说我在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对于可能讲的某些点，对于大家或者是这本书对于出版业有帮助，对于你们也有帮助，对我自己也有帮助。三影，那 why not， 我干嘛不天天法布施，我很开心啊，对不对？人生就像游戏，就是要开心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人际关系，齁，其实我觉得他这边所有的除了就是死亡齁跟身体疾病齁然后金钱，剩下其实都是人际关系。好，那人际关系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年轻的时候齁你一定会有一些无法退让的想法，就是说你要去觉察让你愤怒或者是让你哀伤的点。然后当然社会上是就是的，我们要守法公民嘛，可是呢其实你要就是去忠于你自己的本质、哦、比如说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像在就我现在已经比较不会勉强自己去那一种就是有点类似说有些人他就是他只要赚钱就好，有些人是他自己只要想红就好。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跟那种只想要有钱或者是只想要有名的在一起，我比较喜欢跟有趣的灵魂交流。因为人生很短，但是我希望在40岁之前，因为我就是把我人生当成只活到40岁，我不会觉得说以后还有时间。所以我在我30岁之前，我就是常我多数的时间就是让我说想说的话，吃想吃的东西，见想见的人。但是30以后，我其实前几集也有讲嘛，我就会因为我的 VVIP， 就是我除了非洲以外的，就是超过500多位 VVIP， 也有人他就说 Meta， 我想跟你好好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替你担心，因为你的太过的直接会为你招来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所以这也是后来我就会去思考说，好，那我也可以做自己，可是我做自己是让多数的人觉得舒服的状态。这也是我过30以后在40岁之前我会调整的事情。然后呢再来恋爱烦恼跟婚姻瓶颈还有养儿育女这个东西。好，我先跟大家讲哦，八大烦恼当中呢，我人际关系目前也没什么，就是大致上因为就是首先我已经有了超过500多位价值观类似的 VVIP， 其实人会被就是你所往来的人所影响，所以当你低潮沮丧的时候，你要去跳脱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同温层，你要找到就是你要有一个支持你的那个叫什么防火墙吗，还是 support 系统。所以你要人际关系，而且我想要讲的是哦，除了刚刚金钱跟身体面对死亡那些，人生你搞定你的人际关系，就是所有快乐不快乐都是人际关系造成的。所以你要劝取你的同温层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也都可以交流。那我想要讲的是说，好，我们刚刚讲完这个作者所提到面对死亡、身体疾病。就八大嘛，然后我刚刚讲了面对死亡、身体疾病、人际关系、金钱烦恼哦，我还有一个求职忧郁，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就是让你可以持续在做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下班有持续做你还是可以很快乐，因为工作就是要拿薪水嘛，你有这个认知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忧郁。那八大因为我们讲了超过5个，对不对？ 那我剩下的部分呢，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关一关来嘛，那我觉得就是解决了主要我的问题之后，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关卡是婚姻瓶颈，因为恋爱我跟老婆已经超过八年了嘛，然后就是交往已经超过八年，但是我没有结婚，我现在就是要讲就是婚姻瓶颈跟养儿育女之间的这个部分。我为什么40岁之前我那时候说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所有人都必须要疗愈自己，而这世界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多数的人没有觉察到自己才是需要被疗愈的，自己有自己的问题，一直觉得别人有问题，所以导致于这个世界那么多的问题。那我当时我就觉得说人无法给自己给别人自己没有的东西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我不够爱我自己，我没有自我疗愈，我根本没有爱再去给小孩，而且我那时候我害怕去爱，因为我受伤了，我付出那么多爱，我获得什么 ？Nothing， 就是我已经不太想要再为了符合社会期待当好学生、当好女孩、当好女儿，但是我好累。我觉得我必须要为自己而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如果20岁之前我没有太为自己而活，特别是20岁之前还有一半的童年是不快乐的，我就好干。那到中年之前生不出来就算，我要彻底为自己任性而活的这20年这样子。那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20到40岁非常无比任性，一直到现在，反正我现在还没40，对，我还会这样张狂，没有啦，就是我现在已经渐渐，因为也是要去思考说好40以后我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嘛，所以我现在也有持续在有就是调整当中。那我想要讲一下我这边他讲的齁，他说婚姻瓶颈就是40、50岁的时候，金钱、魅力、价值会，体力也都会变低，然后很多人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有限的，所以有些人就会想说，我真的要跟这个人共度余生吗？这是要思考问题啊。然后我之前就有提到嘛，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会逐年离婚，像我阿妈就是60岁以后就是跟我爷爷离婚，我就想说那么老还离婚干嘛，然后自己就是在那个高雄大社啊就买了一甲地，然后自己盖佛寺这样子，因为那是他真心想做的事情。可是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真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反正我就是在我爷爷奶奶那一辈身上，我看到就是钱他也许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他很重要，可是他真的不是幸福最重要的观念。幸福最重要，很多东西都是眼睛看不到那一块，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好，然后呢，养儿育女哦，就是他还有提到说，孩子会不经意的透露真心话，或者是打从心底问出的问题，这其实是小孩子在学校遭遇挫折的求救讯号，就很像房思涵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自杀的女作家房思涵，她有提到说，她其实她爸妈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觉察到她被性侵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的性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以下的八大人生烦恼呢，如果当你今天你很清楚，像我就很清楚知道我40岁以后在解决婚姻的这个大魔王关，这样在这之前我完全不想碰，我现在就是开心快乐 play game 这样就好了。那就是而且如果说我活不到40岁这样更好啊，就是我就是因为我想要讲这个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女生，然后我看到我很多跟我一样有事业的女生呢，她们离婚之后更开心快乐，然后她们之前在婚姻当中非常的不快乐，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制度上的问题啦。那就是如果你没办法改变制度，那至少会保护自己嘛，那 maybe 婚前契约什么那些记得要签一签，这样可以找，如果有需要介绍律师哦，我也可以引荐这样。 那我这边呢，再来就是说，好，反正人生的八大关卡，我就是剩下最后两关，就婚姻跟小孩。那我觉得时候到了呢，我的荐骨应该会提醒我说，哎，你要去解关卡这样子。那我现在呢，就是我再来就是到40岁之前还有两个就是我会很想去尝试的获利模式，然后一样也是就是做出来之后呢，我会再跟各位分享，反正投资人什么那些我也都找好了，呜呼开心。然后我现在先讲一下，我就是说这个书里面后半段的部分，就是我要讲的是人生，就是书里面有提到我很有共鸣，有很多点，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想法。好，比如说他有提到说，敏戴尔有提到说，察觉人生的趋势并随之浮与沉，就是去觉察所有现在这个瞬间发生的事情代表什么，然后自觉的去看到那个趋势。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去年因为疫情嘛，然后就是也就是那种就是活动也不会像现在那么多，然后就是实体活动都被线上所取代。然后呢，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怎么讲，就是说因为疫情关系，然后被黑粉攻击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到说，哎，其实我以前这生活品质不好，我没有好好跟自己生活过，因为我过度在追求，因为我就觉得童年不快乐嘛，所以我过度的去追求很多很多体验。可是我觉得那个事情是让我去思考说，就这书里面提到的，就是用心活在此刻的这一瞬间哦。那这一本书他有提到说，用心去活生命的15堂必修课，他说是下面的这一段话，就是说很多临死的人会提到说，我想再看一次星星就好了。但是很多人虽然住在海边，却几乎没有好好的去看这个美景。然后他说这一段话呢，真的是给他当头棒喝。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大家不好意思哦，就是我的那个手机啊，就是突然宕机。等一下，我要那个好，就是呢，他有提到说，临终安详死去跟带着后悔死去的人有什么不同？那差别就是在于说，自己的人生当中是否有未完成的事情，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嘛。所以因为我在我阿嬷身上，我真的看到那个惊恐眼神让我印象很深，所以我才会，我就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见什么我就见什么。可是我现在当然我还是会讲我想说话，可是我也希望让周遭的人舒服，这是我的转变。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他有提到说对于死亡恐惧哦，有时候是因为对于自我意识完全消灭。比如说古东哲明名为存在的奇迹就提到说，我们为什么会被生下来，为了什么而活着，然后死亡，死以后是无尽的黑暗吗？然后我觉得我会想要写书哦，应该是就是这本书我觉得写很好，就是我想要把我的自我意识，包含我做自媒体，就是我的肉体也许不在，但是我的自媒体在啊，我的书在啊，它可以传承下去。那我觉得大家会想生小孩，可能也是就是这样意思，传承下去。那只是因为在我还没自我疗愈之前，我现在就是受伤的小孩，我怎么小孩带小孩，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他有提到说，这边我觉得是重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就是这样，就是我不好意思太震撼了，我又敲到桌子，就是。他有提到说，他说他从国中到大学约莫有七年的时间饱受哲学精神病所苦，就是他有提到说什么是真实的生存方式，而真实的生存方式呢存在何处。然后他有提到说呢，就是你无论如何都必须用这双手取得真实的生活方式，即使付出了生命也必须将它找出来，然后你会被这个自我就是透过这样的想法以及这样生活，然后才是真正的生活。那因为当时这个作者才只有14岁，可是被这个讯息完全颠覆，所以他想要完成这个使命，就是他其实就一直在思考说，什么是真实的生存方式，什么是真正的生存方式回不去了。所以这个某些程度上也是我爸曾经就是有提到说，他有点后悔让我看那么多书， 他甚至他都说，因为我其实以前是哦很爱问为什么的，然后他们被我问烦了之后，他们就买百科全书。然后我爸妈，因为以前我们家没有电视，然后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就是电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时候要就跟佛寺住持阿嬷一起生活，就是在乡下嘛，就是那种用手捉蝴蝶啊萤火虫的那种年代，所以他们被我问烦了以后，他们其实就是叫我就是看完百科全书还有问题再问他们，但是他们没想到是我真的全部看完了。各位还有连接到伊隆马斯克他那个时候在非洲的童年，我说我对这一段很有共鸣，对不对？就是我是真的不要小看儿童的阅读量。然后我真的很能理解这个作者，他这七年，我是大概有十年的阶段吧，就是大家去思考说，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存款归零，你也不后悔的生活方式，就是其实我现在的状态是，如果我的存款这一世纪之间归零，我不会觉得怎样，因为我知道说，我即使你让我去夜市摆摊，还是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有一个自己一定可以获利的系统，我不会不安。然后他有提到说呢，如果人生大半时间都要花在管理金钱上，那我不要拥有那么多钱，因为我想要把时间花在更重要意义的事情，那每个人觉得重要的事情不一样嘛。但是我真的很能理解，如果一直储蓄，可是你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你没有去更多时间处于活着的状态，那你生而为人干嘛？你为什么要成为经纪人？你为什么要成为 AI 机器人？然后他还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他真的很有趣，就是他有提到说大便呢是金钱的象征，这个部分他有提到弗洛伊德口腔期理论。我之前是不是有讲过说有一本禁书跟禁片跟这个有关，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江户人不留隔夜财，就是江户人会把当天赚的钱都花光光，但是就是江户人就是有点类似说想让自己置身于，有点类似说，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解读是说，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很像我在去环游世界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但是却无比富有的部分。好，然后这个里面他也有提到说，当你今天比如说人际关系，我们有时候就是会莫名的去讨厌一个人嘛，就是说他莫名你讨厌某个人。哦，比如说像我自己就做不到很会装、很会包装自己的人，所以我就会很讨厌那一种嘴货饼王，然后都会大骂特骂，对不对？然后他有提到说，这一本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吼，你莫名讨厌某些人看不顺眼，其实那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你不想承认自己的影子。那可是就有点类似同性相斥吧，所以我觉得对方是嘴货，其实我也有去思考说，我有时候也很会嘴啊，对不对？但是怪别人总是比怪自己更容易嘛。那这一本书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哦，就他有提到守护灵，就我之前有提到守护灵的概念，就是这是詹姆斯希尔曼在灵魂密码说的，就是守护灵会给你各式各样的线索，让你想起自己的使命，他会守护你，但是他也会编故事让你很固执的投入某件事，比如说我就是经营自媒体嘛，守护灵不允许妥协。如果就很像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就30岁结婚生小孩哦，他一直给我打击，他会强迫你本人呢做出反常的行为，尤其是守护灵呢被你否定或妨碍的时候，然后守护灵也会创造出让你安心的避难所，但是不会让你一直天真的待在那里，就是我很想当上班族，各位知道吗？其实我好羡慕都不会想的人，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说，不要知道那么多，是不是你们会比较快乐？而且呢，它也会让你有肉体出现疾病，所以我觉得就是啊，这我会很谢谢我的守护灵啊，就是希望他就是可以，所以其实你有些人哦，就是因为他。如果我想要讲的是说，如果你很固执在某个方式，但是你没有那么快乐，麻烦你可能要跟你的守护灵沟通一下哦，真的。因为就各位还记得吗？我那时候就是 求在上班族生活就是不快乐，因为他一直出现打击，逼我要走上我现在这条很顺的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靠北啊，我就是各位还就是如果大家有我之前有直播讲这一集，就是我就说，如果真的有守护灵，他妈的现在给我出现，你让我过那我不顺，你让我知道，然后各位还记得吗？我那个时候是不是说啊，我梦里就是出现一个很帅。好，我的守护灵知道我颜值控，我就很爱180以上很帅的 muscle man。然后就是我在想会不会是 Meta Run 呢？大天使 Meta 上，反正他就整个就是抱住我，然后那个梦很温暖，然后一瞬间暖流，然后那个力量疗愈的力量呢，就是一瞬间疗愈了我这十年不快乐童年。然后我的守护灵告诉我说 ：“Meta， 我们支持你。”就是从现在开始，无论你要做什么，你是被束缚的，我们支持你。然后我就哭了，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把之前很委屈啊、游戏卡关啊、人生游戏卡关不顺，彻底的在守护灵当中就是宣泄。每个人都会有守护灵，那个守护灵一定也会守护你，那只是你有没有开始跟他沟通。其实搞不好他一直在旁边陪伴你，他也很想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聊聊。所以就是各位如果有兴趣那一集直播也可以听，或者是你可以问我是哪一集，我再回复你这样子。好，然后 FB 会比较快啦， email 会比较慢回这样。然后就是说也希望这一集呢，如果你现在有烦恼啊，希望可以对你有一些启发。不好意思我就是讲了这一集真的讲很久，然后呢 podcast 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就不能再说。好，我是 Meta， 那我们下一集见，爱你们哦，拜拜。